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因为刚过新年，还是祝大家新年快乐。感谢主，刚才我们大家已经读了诗篇63篇1到4节和90篇的14节到17节。63篇是大卫的诗篇，90篇是摩西的诗篇。那我们为这两篇诗篇也向主献上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将你的话启示给我们。我们祈求你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认识你，认识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用你的话来指引我们自己对你的敬拜以及我们的信仰。特别在当今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患难，我们的人生也满了忧愁，让我们更加思想你的爱，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求你看过一切的时间，唯愿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是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几天的新闻？如果看新闻呢，应该是这个世界的新闻总是忧伤的事情大过喜乐的事情，尤其这几年。这几天我看到新闻不止一次的报道，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留意最近的疫情，西安封城，封城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孕妇在医院的门口等了2个小时，这是在医院的门口等了2个小时，最后呢，因为医院的理由就是疫情防控，不能让她进去，最后导致这个孕妇流产。类似孕妇在医院门口流产的事情已经好多，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这个新闻我看到很，我就很难过，因为毕竟是一个生命。虽然这件事情还是得到了处理，西安卫健委主任也到乡了，相关人员呢也处理了，但是孩子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挽回。我们可能会想，世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如此悲惨、没有人道、没有怜悯的事情呢？人心为什么这么冷漠呢？那么其实大家知道，世界社会越冷漠，人心就越不安，会让人有孤独感。那么严重的呢，会导致人死亡。其实根本原因呢，就是因为人的心里没有爱心，他就为了完成他的任务，不顾一个孩子、一个孕妇马上死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人没有爱呢，人就会专顾自己；人没有爱呢，人就是忽略别人的需要。没有爱的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冲突，甚至呢导致战争。所以呢，人心不安，人心烦恼。其实不仅我们当代如此，古代的人也是这样。我们刚才读的诗篇63篇和90篇，摩西和大卫的诗歌，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和以色列人伟大的救星摩西，他们虽然有高高的荣耀，他们也充满了智慧，但是呢，他们也觉得自己的生命缺乏意义。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也觉得缺少爱。但有一点不同，他跟我们不同在哪里呢？他们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神的爱，他们知道只有神才真正的能够满足他们。所以呢，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向神呼求。诗篇63篇其实呢是大卫的祷告。大卫赞美神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大卫人生经历丰富，诗篇63篇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是在他落难的时候，在痛苦之中他向神发出的慈爱。他当时人生充满了绝望，那么面对这种苦难、绝望的人生，他想到了神。所以呢，他想到了虽然世界充满了苦难，但是在神的里面有爱，因此他的心里面呢还是满有了赞美。那么诗篇90篇呢是摩西的诗篇，对吧？摩西呢，因为他将苦难的人生和伟大的神做了个对比，他发现人生如此短暂，如此渺小，所以呢他就讲：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呢都能够欢呼 喜乐。对摩西来说，他知道，因为摩西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也进入了他的晚年，他知道人总有一死。那么但是当人享受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人的心里面可以得到满足，死亡也不可怕。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呢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心灵的追求呢却是无限的。大家想一想，这有限的世界它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心里面无限的需要，不管你在世界上怎么追求都不可能让你满足。大卫后来他成了以色列的君王，摩西作为以色列的救星，他们真的是德高望重，他们也不满足。原因是什么？因为世上的名誉、世上的钱财、世上的地位，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在心灵的需要。那么还有呢，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呢都是暂时的，而我们心里面的需要是永恒的。那么这暂时的东西它怎么能满足我们永恒的需要呢？就像我们口渴，我们喝一口水，它不能，它最多解决一回，解决一天两天，它三天，它不能解决你一个星期一年，它不可能解决到永远。世上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解决永远的。那么不管是古代还是在今天，科技比较发达，比如科技发达了，可以缩小世界的距离。比如原来从台湾从中国大陆到美国要坐船，要地走可能带你走多少年，根本来不到，因为还隔着大洋。坐船可能坐几个月，飞机十几个小时，以后还发展什么更厉害的飞机，两小时吧。那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可以让世界的距离变短，但是呢没有办法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短。古代的人有冲突，今天的人照样有冲突，古代的人有矛盾，今天的人照样有矛盾。交通工具发达了，是我们旅行世界呢用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世界的问题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人们以为科技发达可以让人的寿命延长，但是看看这次的病毒已经两年多了，什么时候能过去我们真不知道。它是越来越多，你的医疗没有办法面对这自然界的东西。大家没发现科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还出现了很多问题。人类经过几千年文明的发展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很舒服，但是呢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灵的需要。今天的人像古代的人一样贫穷，一样缺乏。人类可以向宇宙夸胜，现在美国的那些科技巨头他们都要到太空生活，但是呢有两件事是不能解决的，就是人类的罪恶和人类的痛苦。永远你不能解决罪恶，你也永远消除不了人类的痛苦。无论你有多大的成就，死亡一次性可以帮你解决。无论你有多大的美名，你有多少财富，死亡一下子让你全部归零。人如果认真的思考，你真的不恐惧吗？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没有恐惧，我因为我相信神给我永生。我仔细的思考，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东西你都没有意义。前几天对我来讲发生一件很大的事，什么事知道吗？我的电脑里的东西他们给我放个账户，不知为什么我所有的东西全都没有了。你们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我要花多少时间要补回来。那如果是以前呢，我会很生气很难过，但我无动于衷。他们也觉得哎，不好意思牧师，让你的资料没有了。我说无所谓，市场的东西它总会丢的，我发自内心真的不难过。什么原因呢？我写这篇讲章帮助了我，感谢神。如果我不是因为写这篇讲章让我电脑里的东西全都丢失，我将非常难过。那就未来我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熬夜奋斗，要写很多东西。那这些东西对我呢很宝贵，但它丢失了就丢失了，因为我想它总比人的命还要便宜的多吧。所以世上的东西都要过去的，不管你多么重要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保证。你说电脑的东西它随时就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没了，反正对吧。后来他们讲找专家，我说不必要，这些东西找专家，这个病毒期间找谁我也不知道，没有就没有，我重新写吧，也帮助我重新去思考。所以弟兄姊妹，科技发达可以帮助我们很方便，但也可以让你很不方便。如果是我以前都写在本子上很麻烦，但是最起码不容易丢吧。那就是说呢，人的知识越来越多，人的办法越来越多，但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的忧虑烦恼。 我们讲金钱、权力这些东西都不能解决我们里面的需要。为人里面需要什么呢？人里面需要爱，需要被爱。有金钱、有权力、有知识都不是爱，也不能代替爱。世界上的东西是有限的，就算世界上给你的爱也是有限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指望从世界得到安慰，恐怕我们要落空。但是大卫和摩西他们的聪明之处，就是他们知道不能从世界上寻找爱。那么从哪里寻找呢？从神那里寻找。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六十三篇一到四节和九十篇十四节到十七节。那我们看看这两段经文。诗篇六十三篇的经文，大卫用优美的诗歌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他相信神对他的保护。那么面对当前的疫情，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不是来自于疫苗，得了打过疫苗的人照样也有，这次的病毒可能比以前普及多了，就我周围我知道的人已经有好几个被感染了。那说明这一次的他们呢，都说这牧师我们都打了两针三针怎么还得呢？我说打疫苗这是让你少得，不可能让你不得，对吧？于是我也就有一个同学就很恐怖跟我讲，我说我就安慰了他好久，我就跟他聊天，那我就鼓励他，我说人生总要面对艰难，这个他说牧师跟你分享的心里舒服一点啊，我说其实你更多的要思想神啊，但是那我们更要相信什么呢？其实我们更要相信神对我们的保护。就算得了病，就算我死掉了，我们已经拥有永生了。那么很多的人恐惧是因为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大卫因为相信神的保护，所以呢他在患难中他相信神的慈爱，因为他知道他是在神的手中。那么大卫这第一节呢，大卫描述他自己呢就是遭遇患难，他说在沙漠干旱无水之地，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沙漠，你们应该有时候可以尝试尝试。其实在洛杉矶不难，你到死亡谷开车去，你步行几个小时去感受感受，也不要带水，你大概就知道大卫这篇诗篇的经历。没有人帮助他，他呢充满了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痛苦的时候，有的人痛苦埋怨，有的人痛苦绝望。大卫痛苦的时候呢，他抬头仰望神，他将眼光转向了神。他这时候呢，就想到了神的圣殿，想到了神的圣所。他将他眼光转到了神的圣所，因为那是神赐福他的地方。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建立那个圣殿的时候，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其实所罗门那些精神应该也有，肯定是有大卫给他的教导。从那里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那个殿是神祝福的地方。所以呢，大卫他的信心仰望神，仰望他敬拜的神，在神那里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忘记了他的痛苦，他开始以优美的诗歌欣赏和瞻仰神的荣美，不像一个有痛苦的人讲的话了。所以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相信神，因为他相信神的慈爱。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了所讲的神的爱，就是指神立约的爱。就是什么意思呢？神爱我们是照着他所立的约爱我们，不是我们理解为的我们的感情。我们讲婚姻关系，丈夫要爱妻子，不是因为他可爱你才爱他，那是感情的爱，那是因为你的责任你要爱他，那是立约的爱。无论这个妻子好和坏，无论他多么败坏，无论他多么无理，无论他多么可恶，爱他是做丈夫的责任，这叫立约的爱。大卫所想到的就是立约的爱，虽然我是不好的，但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所以他要向他的子民呢展示他的慈爱。因此四到五节大卫讲，因此我的心灵得到满足，诗人满心赞美神。比如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落在患难之中，我们如果面对眼前的这种疫情没有信心，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读诗篇，鼓励大家也可以读一下六十三篇，我们的心将得到满足。今天我们同样面对艰难的环境，我们出门旅行受了限制，我们的工作受了限制，其实我们除了疫情的烦恼，这个疫情栽给了很多烦恼，比如说 还有好多的弟兄姊妹，还有好一些慕道的朋友们，他们面临移民，因为有的人很在乎嘛，面临身份。那么有些人可能已经在美国很安定了，有的人的婚姻，有的人的孩子，有的人的恋爱，有的人的学习，总之我们有很多艰难，我们有很多忧虑。面对艰难，你烦恼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相信神的慈爱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得到安慰。有些问题不一定过去，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是有盼望的。那么九十篇呢，诗篇九十篇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诗篇，那是摩西写的诗篇，也是摩西的唯一的一篇诗篇。那么在这篇诗篇中呢，摩西将神的永恒和人的短暂以及死亡做了一个对比。看看神那边，神是永恒的，再看看人呢，人是短暂的，充满苦难的。所以人的生命是转眼即逝，如飞而去，摩西这样的形容，转眼就没有了。那就这么快吗？真的就这么快，那么如飞而去，那么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人生不仅短，人生的短暂的人生里面充满了烦恼，充满了愁苦，充满了忧虑。所以很多哲学家他们想不通，因为人的知识越高，人对生命的追求越强，如果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呢，他就忧愁。所以很多哲学家、诗人、作家他们想不通，他们有天资聪明，他们发现人这么聪明，为什么能做出这么邪恶的事情呢？如此美妙的人怎么能干出那么套缺乏道德败坏的事情，看看。所以他们想不通，所以有些哲学家就自杀了。其实他们的自杀是能理解的，因为假如说，如果我不相信神，但我不会，我不相信神，我也不保不自杀。我有时想不通，也许不相信神我就不自杀，我可能比谁都更坏，坏事干完的人不需要自杀啊，等着神审判他。所以很多人呢，他们自己也想追求良善，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良善，他们自己没有良善，但是看到人又干那么败坏，所以他们想不通，只有自杀。你看人生，强奸、抢劫、枪杀、发动战争，又施行酷刑，门明明明的门里面就是一群医生，门外面一个孕妇就眼看着他流产，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居然是这些美妙的人所做出来的，大家想得通吗？所以人的思想越多，人越痛苦，这是正常的，对吧？但是诗人摩西他是有思想的人，他也充满了痛苦，但是他没有停留在痛苦之中，他将眼光转向了神。当他痛苦的时候，他转向神，他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可以欢喜。摩西相信看这个世界你是绝望的，但是看神，人是充满了盼望的，在神那里有慈爱可以让我们喜乐。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所受苦的日子和我们所遭难的岁数让我们喜乐，就是让我有多少苦你就给我多少喜乐吧。那这边就足以看见摩西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人生呢充满了烦恼，但是他也相信神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喜乐。摩西呼求神像的显现，让神能够将他的荣耀给他和他的子孙。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愿神建立我们的功。摩西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工作，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我们今天照样面对疫情，我们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能够过去。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一些专业人士也讲，这次得了病毒就会有抗体，以后可能就过去了，也有可能啊。神也许要来怜悯，但是到底未来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么也许我们要面对更长的艰难，但是我们弟兄姊妹越是艰难越是要仰望神，越是艰难我们越是要依靠神来建造我们的生命，靠着神建造我们的教会。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建造教会。那么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怎么建造教会呢？那就是传福音和彼此相爱。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因为艰难就不传福音，恐怕你永远没有机会传福音。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因为艰难就不彼此相爱， 恐怕你永远没有机会彼此相爱，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都有艰难。那么越是艰难，我们越要彼此相爱，越要传福音来建造神的教会。那么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满足。因此呢，让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人生，愿神的爱呢伴随我们，就是我们要与爱同行。虽然人讲嘛，人类这现在很，他常常讲一句话叫与病毒共存，其实我们是与神的爱共存，有神的爱跟我们共存，病毒呢也无所谓，病毒最多拿取我们肉体的生命，它不能拿取我们属灵的生命。讲到爱，我们可能觉得大家都不陌生，因为爱，以爱为主体的诗歌、电影、小说、世俗的小说、教会的小说、世俗的诗歌、教会的诗歌、牧师的讲章，有无数的话题，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不陌生，尤其是当代年轻人，说我们找到爱，我们早都爱得死去活来了，你真的知道什么叫爱吗？那其实我跟大家讲的呢是神的爱。那神的爱和人的爱有什么区别呢？神的爱是圣洁的，是永不改变的，人的爱呢其实更多的是出于感情，人的爱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要用神的爱来满足我们，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爱去爱别人，那这种爱呢就是圣洁的。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爱呢？既然我们都那么熟悉爱了，为什么还需要神的爱呢？第一点，每个人都需要爱和被爱。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你被别人爱开心呢，还是你爱别人开心？你的或者说你愿意更多别人爱你，还是你爱别人？你选哪一个？选，我愿意选爱别人，我认为我爱别人最开心，诚实的选择，没有什么对错，或者说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爱我更开心。啊，你们都不愿意讲话。如果你选择你爱别人，跟别人爱你有区别吗？有一点区别。如果你说爱我的人越多我也开心，这肯定的，但有个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被动的，别人爱你的时候你开心，那别人不爱你怎么办呢？如果你选择你爱别人最开心，那这是主动的，因为你为了开心就爱别人嘛。所以我鼓励大家选一个爱别人，因为你可以掌控，不论这个世界怎么发展，有两样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坏的方面和好的方面都不会改变。坏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犯罪和痛苦永远都不会改变。人生痛苦有天灾和人祸，天灾比如自然界，对吧？人老生死病，什么生老病死，像这种病毒，这都属于自然界的灾难。人祸，战争、遗弃、诽谤、贫穷，这些都不会改变。其实当代世界呢，每天都有大新闻。他知道最近这个有个叫哈萨克斯坦的搞政变，这个哈萨克斯坦搞不定，把俄罗斯的军队请去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以后就麻烦了。你紧接着你看，那么他的政变呢，也让中国人担心。那你知道，这当很多政治因素了。你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地方局部的战争，各种各样，在每天这个世界上，其实病毒因为时间长了，大家觉得可怕。病毒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上更明显一点不过。其实除了病毒以外，还有好多的问题。你看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不会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不会改变。好的方面呢，我们人需要爱和被爱，并且人需要永远不变的爱和被爱，不会因为科技发达了、经济发达了，我们就不要爱了，不会的。大家留意，从古到今，这些东西是不会变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来了呢？我们刚才讲，坏的方面，世界是痛苦的，不会改变；好的方面，人需要爱，不会改变。那么痛苦的世界，人却需要永恒的爱，上哪找呢？有矛盾。就举个例子，你现在肚子很饿，你跑到哪里去了呢？你跑到农药厂去了。你饿得不得了，又渴又饿，你需要水和食物。农药厂里面没有能吃的，都是毒物。你跑到农药厂去，它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知道吗？那就怎么办？ 那么肚子饿了应该跑到餐厅里去嘛，问题是个世界不是餐厅，世界充满了痛苦，所以呢人也充满了矛盾。这就是人为什么有矛盾，为什么当代世界经济那么发达，科技那么发达，人的婚姻变得越来越糟，大家承不承认？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教会也越来越难做。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们追求世俗，因为人们比如包括很多教会也世俗化，想用世俗的方法来解决教会的需要，你当然要越来越软弱了。想用世俗的爱来满足你的婚姻，你当然越来越矛盾，越来越痛苦了。因为世界充满的是痛苦，人需要的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不仅人类为了自己的需要找不到满足，同时呢人类还给别人提供了很多混乱。人类用自己的方法制造了很多东西来伤害自己，比如这个二战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原子弹，那么当时联军统帅计算，联军至少还要死10万以上的人才能结束这场战争。他们为了减少联军的伤亡，在当时看来是很正义的，他们就投下了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当然这是正义的。但是那个问题到今天可怕不可怕？就是说，所以最近这些有核武器的国家开始开会了，为什么？他们不想毁灭世界。看看人类用他的用自己的亲手创造的文明将给自己带来损害。鼓励弟兄姊妹们和末道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思考，人不管有多么聪明，想解决自己的问题都不可能。你表面上看，在当时看来解决了你的问题，可能给以后留下了更大的问题。原子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让今天的那些政治家们，只要是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他们都开始头痛。那些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就很麻烦，像朝鲜、伊朗，他们要真的有了核武器，他们那怎么办？你说你怎么制裁他？你来他动不动他就跟你玩命，他跟你同归于尽，那世界将不安了。看看，这就是人类的聪明，人类用自己的文明毁掉了自己的文明，这就是人类，这就是我们呐。大家不要怪别人，不要以为我们比别人好，就是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为了爱自己，我们却伤害了别人。我们为了爱自己的国家，日本人、德国人不都是因为他们爱国吗？伤害了别的国家。我们有时候为了爱自己，我们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一些辉煌的事情，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了别人。其实都是人在伤害人，就是人类在伤害人类，这就是这个世界。那么所以如果大家想从世上得到爱，你能找到吗？农药厂那里生产的都是农药，都是毒死，能毒死人的东西，你到那里能找到馒头，能找到饮料吗？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常常讲前车可鉴。最近我们这个小组长训练，我让他们读了一本书叫前车可鉴，弗朗西斯薛华的书，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西方人都奉为经典，所以我鼓励你们去读。前车可鉴摆在我们眼前，回顾一下过去的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7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7000万，单单在苏联就死了3500万。那么后来的人们就希望呢，把希望寄托给21世纪。大家看看，进入21世纪，世界平安吗？世界更混乱。历史给我们的教训，但是人们不吸取。那个德国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就说，历史给人类的教训就是人类不吸，什么教训呢？就是人类不吸取历史的教训。我讲这么多都是告诉大家，世界上不能满足你。这个人呢又没有良心。这个二次大战以后啊，法国，因为法国是第二次大战受非常重创的国家，因为德国离它近嘛，迅速就占领了它。那么法国呢，为了纪念二战，它出了一些邮票，其中有一张邮票呢，印着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手指着天，讲：“上帝啊，你为什么给我们战争？”你看这个人没有良心，为什么呢？战争是上帝给你的吗？上帝给你的是爱，给你的是饶恕，给你的是和平，圣经里讲的，你不听。然后呢，你就因为人的贪婪，人的这个欲望， 发动了战争，结果呢去怪上帝。平时的时候他不信上帝，灾难来临的时候他埋怨上帝，这就是人，对吧？但有一点肯定了，肯定了哪一点呢？人类离不开神。你看他怪上帝，这也是信心，就是埋怨也是一种信心，因为有相信所以才埋怨。你看诗篇其实有很多都是埋怨的，有时候我们教会里鼓励弟兄姊妹要顺服要感恩，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压抑弟兄姊妹的内心的痛苦。你看诗篇，大家读诗篇，诗篇有很多是埋怨的，大家留意了没有？如果你的心里面真是埋怨，你的嘴里面就不要假装赞美，你那种赞美也是苦的。就是呢，埋怨说明了人类离不开神，不要怕埋，神不怕你埋怨，知道吗？所以这个英国一个神学家叫切斯特顿，他就讲得好，他说不信神的人很可怜，高兴的时候不知道找谁分享，痛苦的时候不知道埋怨谁。那基督徒呢，高兴的时候感谢神，忧伤的时候到神的面前痛苦流泪，甚至也可以到神的面前埋怨一下，人的软弱是正常的。所以呢，这就说明无论怎么样人离不开神，人不可能离开神的，因为神就是生命，神就是爱，离开神你就是死亡，离开神你就没有爱。因为人有一个习惯呢，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那么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杀戮。如果大家读创世纪，你会发现什么一个什么问题呢？人犯罪以后立马，你看从第一章第二章很美好，第三章堕落，到了第四章就这么快。如果你要读圣经，如果你要是你读的阅读的慢的话，按我们慢频率的话，你半个小时，快频率的话20分钟，从美好的世界就到了兄弟互相残杀。当然了，当时的时间可不是20分钟，肯定是好多年，我们读经就读20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如此之快，世界就发展到兄弟残杀，人类的第一个家庭，第一对兄弟就是以杀戮来结束他们的关系的，也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是以杀戮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期望世界和平，你也不要以为福音传到哪里，哪里传遍了世界就和平了，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福音传给那些得救的人得满了，耶稣就来了，世界就被毁灭了。因为这个世界是不可能被修复的，是不可能变好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人类的需要是永恒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从世界上找到爱。但是呢，现在的宗教，因为最近有一批这个，我跟一批年轻人们接触，我也希望他们今天能不在这里听，在网上听，也要听今天的下面的信息。那现在的这一群年轻的孩子呢，他们都信佛教，这个呢让我呢，我虽不惊讶也稍微惊讶一点点，我没想到他们那么多的人信佛教又那么虔诚。那所以呢，我也跟他们开始探讨佛教。大家知道佛教也认为世界是痛苦的，那么佛教认为怎么才能消除痛苦呢？他认为呢，佛教的思想是哪里有意念哪里就有痛苦，那么为了消除痛苦，人就要消除意念，你就得到平安了。那么问题来了，人的意念能消失吗？关键是所以呢，佛教就借助各种各样的修炼苦修，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让人消掉人的意念，不要有欲望，不要好色，不要喜欢，不要吃好的，就是吃素，远离男女。他们就到深山老林，佛教能修炼吗？对吧？所以就是说他们消除意念，人如果没有意念了，还知道什么叫爱吗？还知道什么叫平安吗？所以我也得问问，如果有些信佛教的朋友们，你的意念真的因为信佛教消失了吗？那如果你的意念消失了，你怎么，你买东西，你到超市买东西要不要看看价格了呢？要不要看质量了呢？你走路要不要看红绿灯了呢？因为你已经没有意念了嘛。所以佛教它是消极的被动的，它是要把，它认为没有爱那是因为有痛苦，消除了意念就消除了痛苦，人就有爱的满足。其实爱也是意念嘛，所以矛盾的。所以佛教不可能给你真爱。那么基督教呢？圣经呢？耶稣呢？他告诉我们，把我们的邪情私欲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活出圣洁的意念。 基督教没有说让我们不要有意念，基督教所批评的、所否定的是人的邪情私欲，因为我们的意念是被罪恶污染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靠着圣灵来洁净我们。我们的意念被升华了，被圣爱了，我们的意念变圣洁了，那就是我们的邪情私欲都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活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圣洁的，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感情，给了我们圣洁的爱，因为我们犯罪污染了，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呢又洁净了。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哪里能够得到爱呢？在神这里，每个人都需要爱，每个人都需要被爱，我们只有在神这里，我们只有靠着神，我们要相信神，让圣灵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可以变一个蛮有爱心的人。我们可以有爱心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家人，甚至于爱我们的仇敌。当我们遭遇悲伤的时候，我们遭遇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爱心，我们就不会烦恼，我们就不会怀恨。所以爱心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经常开车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人家有一句话叫马路上练性情，赌场里学女婿。这句话呢就是讲人要有忍耐，你在哪里不发脾气，你开车都很难不发脾气。在美国要好一点，如果你们在中国开车，你问问袁先生，你们经常去中国大陆就知道，如果在中国开车不发脾气的，那真叫你有忍耐。我今天早上就操练我这个开车去接袁先生的时候，一个人的车就在我前面停在那里，我挡着我了，我也弄不过来。我心想你只要往前，我心里马上就想生气，我因为那个玻璃都亮，我曾看到他。后来我一想，哎，人家也许不是故意的，这个我得想人家就，所以我就没有气了。如果按照顺着我的这种个人的性格画下去，你只能越来越气怎么办呢？你最多按他一下喇叭，你不能做别的。后来我想呢，也许他没留意我，有的人也许他不懂，他就开在你前面，就这样的，反正经常会遇到的。所以呢，就是我想呢，要以爱心对待他。结果呢，他知道不知道不敢讲，最起码我不生气了。后来我想想，爱还是有好处的，所以爱人如己，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要常常想着神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有爱心、少发脾气的人。那么第二点呢，每个人都受到了爱的伤害。我们讲来到教会，为什么到教会也没有爱呢？我们讲是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爱，就是婚姻夫妻之爱。为什么这种最美妙的夫妻之爱让很多的人不能自拔，让很多的人苦痛不欲生呢？我说最真诚的爱是父母和儿女的爱，但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和儿女之间就是战争，就是冲突，讲话都非常小心呢？大家留意了没有？那是因为爱受到了伤害，那就是爱的缺失。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每个人其实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什么的伤害呢？就是爱受到伤害以后，我们因为我们是个受伤的人，所以我们的眼睛受伤了，我们看很多问题不一样了，也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一方面，我们总觉得我们比自己呢比别人好，我们总认为我们比别人优越。这个人类的一个通病就叫优越感。很多人的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很多人的婚姻没有处理好，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比别人优越。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比自己优越的人在一起长期相处的。那我在牧会当中，在婚姻辅导当中，我常常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是带着优越感跟别人讲话。哇，这个让你听起来是可能，如果你带着优越感跟别人讲话，或者你听一个有优越感跟你讲话的人，你都不舒服，那么在婚姻中呢也肯定不舒服。但是呢，我们又觉得别人怎么比我们劳苦就过得比我们好呢？意思凭什么你过得比我好呢？意思对吧，我本来比你好，应该我过得比你好嘛。但是我们怎么发现别人过得比我们好？有的人明明比我们贫穷，怎么过得比我们满足呢？就是这种优越感产生了一种矛盾心理，他觉得他应该比别人好，但是他发现人家比他好，这种优越感伤害了自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总觉得别人过得不如自己，就比自己好，然后呢我们又羡慕别人的生活，我们羡慕别人的婚姻，我们羡慕别人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就充满了矛盾。有的人自己的工作他不满意，他羡慕别人的工作， 有的人自己的教会不满意，他羡慕别人的教会。就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各锅饭是香的，就是人家的饭都是香的，自己家的饭总是不好吃的，就是羡慕。那这种羡慕也就会有嫉妒。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矛盾心理呢？那都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这种伤，是一种伤害，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这个病态呢，这个有的给它翻译成变态，我们讲变态别人不舒服，讲病态可能别人少一点，就是病态和变态它都是一样的，在原来的意思。那由于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给我们的孩子也带来伤害，我们的孩子长得也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伤害也带给我们带来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呢，就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呢，这种伤害呢，由于我们的价值观被扭曲了，那么我们所传递出去的信息其实都是带有杀伤力的。比如我们今天的父母对孩子们的期待，很多父母对孩子们的期待是一种错误的期待，那我们这种错误的期待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伤害。我们中国人对父母就是什么生子养老、传宗接代、光宗耀祖，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所以呢，我们下面一个就是望子成龙，尤其是华人，就是跑到了美国来，拿到了美国国籍，我们华人的血统没变，我们的价值观意念仍然不变。我们让孩子学习那么多东西，孩子真的需要学习那么多东西，真的是他们喜欢的，是他们需要的吗？有很多是我们大人强加给他们的。那为什么呢？理由是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让他将来过得更好。其实良心深处是隐含的是我们父母的面子。那我们以为对孩子很好，可能我们给孩子也带来了很多伤害，让孩子这个身上背的重担太多。那么这种表现在对孩子的伤害呢，那孩子会继续延伸的。圣经上说一代一代的传。举个例子，如果说一个苹果掉在地上很脏，如果别人的孩子从这里过来捡起来吃了，如果我们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们说哎不要吃不要吃，我们会给他拿下来或者给他洗一洗，我们表现得很和平。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拿过来吃了，那有的父母可能很生气，你怎么能吃这么脏的苹果呢？但大家看看，如果说地上掉两个苹果，别人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同时捡起个苹果，那么我们的孩子就感觉到怎么父母对那个孩子这么客气，对我不客气呢？这叫什么？这就是因爱而产生的伤害。因为对那个孩子你不太爱他，所以呢他吃脏的不吃脏的你无所谓，你当然不激动了。因为你的孩子你很爱他，所以你要管他，爱产生了伤害。很多父母就是因为对孩子的爱才产生了这种伤害。我们不同程度的都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带来了伤害。这种爱的伤害呢，它不会随时随地的就那么简单的就消失的，它会也不会说就偶尔我们父母对孩子就偶尔就一次这个捡一次苹果的，不会的。我们一生下来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对别人很文明很客气，我们跟家人讲话很不客气。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习惯。那其实我在我的家里就一直的渴望，就是我们家里人讲话就礼尚如宾，就讲话就是不要因为亲讲话就随便，我们一直在操练，对吧？常常也互相提醒。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是家人讲话仗急，我们讲得更随便，而这种随便有时候也带来伤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生活中有类似的事情吗？那我就鼓励大家减少这种伤害。因为我们都受到了伤害，所以我们心里面得不到满足，我们心灵里面受到了伤害，我们的外面不能补偿。然而神爱我们，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最大的伤害，钉在十字架上来解决我们。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呢是找不到爱的，你在父母那里找不到爱，你在婚姻那里你也找不到爱，你只有在神那里找到爱。缓过来，我们都以神的爱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关系，你会发现婚姻多么美好。你以神的爱来建立你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你会发现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多么好。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神的爱只有两条路， 除了圣灵感动以外，在人类这里两条路，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孩子，神就怎么连续我们。如果一个父亲不能给你孩子的爱，或者一个孩子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爱，你告诉他神爱你，他没法知道。如果你跟他讲神爱你就像父亲爱你一样，我他一看这个父亲已经够我可怕的了，又来个神更可怕。如果一个孩子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爱，你跟他说神爱你就像父亲爱你一样，哇，他说这个神太好了，有一个肉体的父亲，还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所以父亲们，你一定留意，你要有神的爱来爱你的孩子，对他多么重要。建立孩子的信仰，其实不用跟他讲太多，就爱他，让他感受到神就像我爱你一样。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就怎样爱妻子。如果一个妻子不能从丈夫那里得到爱，你跟他讲神的爱，其实他都没办法完全知道。就是圣经的法则，我们不要讲我就不相信，你不相信圣经你还相信什么？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座的丈夫们，给你妻子爱，你让他充分感受到你的爱，你再跟他讲神爱他就像我爱你一样，哇，他马上就知道了。如果你都不爱他，你跟他讲神爱他就像丈夫爱妻子一样，他一看哇，这个神比你还可怕。当然了，做妻子的，做儿女的，顺服你的丈夫，孝顺你的父母，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你也让他享受到儿女的爱，妻子的爱，是互相的。那么这就是神爱的美妙。因此我跟大家讲第三点，就是神的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让我们找到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刚才讲到神的爱，神的爱具体是什么样的爱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早都明白了，我已经恋爱了。但是恋爱，很多人恋爱中有苦恼，我相信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经历，婚姻中有烦恼。那么为什么已经恋爱了没有找到爱呢？那是因为世上没有爱。我讲前面讲了，你在世上没有爱去找爱，你靠一个男人给你爱怎么可能呢？男人要的是你的美貌，你靠一个女孩子跟你爱，女孩子要的是你的富贵，要的是你的潇洒，她怎么可能给你爱呢？世上人所谓的谈恋爱，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真正的爱是给别人的，所以恋爱不可能让你得到满足的。我不是对恋爱消极，但如果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心里有了神的爱，那我们在恋爱呢，那才真叫恋爱，婚姻才叫真的婚姻，对吧？因为爱唯有从神来，因为只有神才有爱。如果没有神，你假装有爱更可怕，对吧？举个例子，如果没有神你就没有爱，如果没有神没有爱你还假装有爱，你知道有多可怕吗？给大家举个例子，1517年发动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可以讲对整个西方，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都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1688年，受宗教改革的影响，英国产生了光荣革命，也叫不流血革命。为什么叫不流血革命呢？因为革命就要死人嘛，怎么能不流血呢？哎，英国呢，真的没有流血，所以叫不流血革命，对吧？那么这一次革命呢，英国的这次革命对整个西方的文明影响非常大。那么后来呢，法国的富有启蒙运动之父之称的哲学家福埃特，1726年到1729年到英国流亡，他亲眼目睹了英国的革命给英国带来的影响，哇，他觉得这个太好了，要革命。福埃特学习了英国的革命，于是呢他回到法国传播了他的影响。当然受他的影响，后来1789年法国发动了法国大革命。英国这个不流血革命，其实一开始是有8个人，基督徒，有律师，有牧师，有教授，有商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克拉彭联盟，推动了英国国会改革，这是最文明的一场革命。那是因为他靠的是信仰，是因为基督徒他依靠的是宗教改革的精神。而法国大革命呢，他将英国的这种模式学回去了，他们里面没有基督教的精神，他们是有全都是世俗的人文主义的东西，自由，他就是他们要的。 对吧？所以呢，最后英国的法国的大革命成为法国的灾难，不仅流了血，还导致了法国的混乱，最终使法国落入了拿破仑的独裁，直到拿破仑死掉，这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这两场革命的区别在哪？就是一个有神，用神的爱来改变，一个是没有神，他假装有爱，模仿，就是拿回去一个空壳，把基督教的精神完全抛弃，结果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就是一个典型的，对吧？如果大家喜欢历史和政治的话，是典型的。然后呢，俄国的列宁他很推崇法国的大革命，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原因是什么呢？不够狠。他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斩草没有除兵，没有除根。你看这个列宁，他没有去总结英国的革命，他就总结了法国的革命。所以俄国的十月革命就采取了一个政策，斩草除根，这种精神共产党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看看，我举这个例子，这都大家能看到的历史，就摆在你眼前。英国、法国、俄国这三次革命影响着世界，直到今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就连我们在座的诸位，你不要以为你不受影响，给世界带来的文明是有目共睹的，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也是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三场革命的区别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英国的革命来自宗教改革，他们有神的爱；法国的革命来自于人文主义，完全都靠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俄国的革命呢，来自唯我独尊，没有神，你怎么假装去有爱？知道法国大革命有很多小说，经典的小说，比如这个《双城记》，狄更斯的，其实他就是描写法国大革命有关的；还有这个雨果的《悲惨世界》，他就是描述法国大革命的结果给世界带来的悲惨。有多少的电影、小说、诗歌来描述的？那么这样的历史摆在我们的面前，难道弟兄姊妹们、慕道的朋友们，你不该思考吗？没有神你就没有爱，没有神你还要爱，你只能假装爱，假装爱就是满足你的欲望，最终给你和你周围的人，给你以为你所爱的人带来的是痛苦和伤害。过去的伤害不知道有多少，举不胜举。这个世界给你看到的、让你记忆的就是伤害，美好的东西不多，美好的东西也被这些伤害破坏。唐崇宗牧师有一次我听他讲到，他就讲，他说人类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大炮开始，结束的时候呢出来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以飞机开始，结束的时候呢出来原子弹；这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再打呢，以原子弹开始，结束呢就完蛋了。他说，那他讲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人类，你看人类越来越聪明，但是人类给人带来的伤害也越来越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你我立定心志要爱我太太，你拿什么爱你太太？你可能伤害你的太太。你讲我要寻求神，用神给我爱来爱我太太，你可能爱你太太。我要爱我的孩子，你拿什么爱孩子？给你孩子只能带来伤害和压力。要用神的爱，你自己要先像大卫一样，像摩西一样，你先饱尝神的爱，先享受神的爱，然后用神的爱那种余光去爱你的家人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问问自己，你有神的爱吗？因为神的爱是超自然的爱，神的爱才能满足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超越自然的。世界是都是有限的，都是暂时的，我们的心是永恒的，所以只有神的爱能满足我们。因此呢，我们只有用神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已经拥有神的爱了，那问问自己，神的爱是主动的，神主动爱我们，那么我们主动的爱别人吗？主动的爱仇敌吗？我们主动的看到了那些灵魂没有得救人的灵魂的宝贵吗？我们主动看到了教会需要服侍吗？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人很改变的，五分钟之前跟五分钟之后脸都变色，你们信不信？但神的爱呢，永不改变。神的爱是圣洁的，神的爱是信实的，神的爱是永远不讲，对我们是不会留有余地的，这就是神的爱。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充分的享受神的爱吗？我们还没信主的人，弟兄朋友们，你觉得你需要神的爱吗？我盼望大家 多多的思考你与神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是最根本的，我们不要整天的信仰，不要，我们不要麻痹信仰，我们要常常警醒，常常提醒我们，到底问问自己，我相信神的爱吗？我享受了神的爱吗？如果我都没有相信神的爱，我都没有充分的享受神的爱，我怎么能够去爱别人呢？这是很重要的点。那么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需要爱吗？那你在哪里能找到爱呢？有的人，最近一个小伙子跟我讲，他谈了十次恋爱，他兄弟俩，这兄弟俩我都认识，也都比较尊敬我，一个是从不谈恋爱，一个谈了十次恋爱。他说，我最近突然有个感动，神给我守童身的恩赐。我跟他说，你胡扯八道，谈了十次恋爱他要守独身。他说，我听到一个声音。我说呢，这个声音既不是神的也不是鬼的，是你自己胡扯八道，你肯定是遇到什么痛苦才这样跟我讲，跟我分享了好久。因为我跟他比较熟，我也跟他分享了很多信息，就鼓励他安静认罪悔改。为什么会谈十次恋爱呢？因为他没找到爱。你永远没有，不在神那里你永远找不到爱。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真正有神爱的人，生命中应该充满激情。我们没有激情，为什么？如果我们真正的充满神的爱，我们应该强烈的爱神，因为爱神我们肯定强烈的爱灵魂，很强烈的爱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我怎么爱都爱不够。弟兄姊妹问自己，你有这种感觉吗？如果没有，你要思考。美国有很多的导演，有的人你像拍那个什么泰坦尼克号的这个电影，导演叫什么，叫十年磨一剑，他拍一片就都是大片。还有一个叫伍迪·艾伦的，每一年拍一部电影，他的电影都跟爱情有关，并且都是很混乱的。他的电影里面那些演员、那些主角都是找不到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找不到爱。最近他跟他的干女儿结婚了，是个韩国女孩，大家看新闻。那为什么我会留意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有时候我也收一些话题，讲到的时候也为了跟大家分享嘛，我就了解这个人，也看了他的一些这个电影。为什么呢？因为他虽然他有找了那么多女人，但是呢他没有找到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爱。一个没有爱的人你怎么能找到爱？一个没有爱的人你怎么能给别人爱？在哪里有爱呢？在神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可以读一读63篇、90篇。没信主的朋友们，我鼓励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立刻就知道什么叫爱。愿神赐福大家，愿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慈爱的神，你照着你立约的爱来爱我们。虽然我们都是败坏的，虽然我们都是没有爱心的，但是你仍然爱了我们。虽然我们都受了伤害，但是你的爱可以医治我们。求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你的爱，也让我们用你的爱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也用你的爱去爱世界上那些还没信主的人。让我们带着你的爱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家庭。愿你的爱与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在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